不是那么美满，它充满了缺陷，充满了无常跟苦。
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它的生住异灭的过程，在中原火合之下，在前一段它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在后期呢，它却是相持相反。而由于相辅相成到相持相反，它的因素不是来自外界，仍然是这个事物本身的条件。哲学家黑格尔说，有限事物的主线并非单是来自外界，一个事物它自身的本质就是消灭它自身的原因，凭着它自己的活动，它就可以转化为与自身相反之物。这一段话可以作为辛苦的主角。
我们拿人来说，我们早一段时间由小到说童年、少年、青年、中年，我们一直是觉得呀蓬勃生长。那么在蓬勃生长里边，它已经逐渐逐渐的潜伏下了衰老死亡的因素了。到了你充分的所谓成长发育，到成长发育成熟了，接下来就是走下坡路了。接下来就是走下坡路，那就是一切一切，这个不是来自外来的，而我们本身的细胞逐渐的失去了活力，而逐渐的越来细胞衰老。当然细胞一直在循环了，而本身的机能的，也就是说一部汽车用了80年总该报废了吧，我们一个人比汽车还结实的多的啊，还有活到100岁100多岁的。哎，这个人这个肉体啊也是跟汽车比还蛮坚固的。那么在不同分类的诸苦里边，一般人以为8苦是人生的苦的代表，因为8苦它有具体的思想，容易为人所了解所接受。8苦之说出于中阿含的分别生起经，原文太长了，我们也就不叙述原文，现在以这个经文的原意，我们给它用白话文翻译出来，并且加以补充的说明。所谓人生8苦，所谓8苦就是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无因生苦，这是众生轮回与六道所受的8种苦果，分数如下。人生8苦，人和人无以避免，不管他是皇帝也好，他是太子也好，他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也好，或者是世界上最卑贱的人也好，都有这8种苦。第一个生苦，生苦有5种，一者是受胎，那是成胎的时候在母腹里边，在子宫里边那个下来不净，这种苦，但是胎儿不觉得。二者种子，为我们的第8阿赖耶识托育父母的遗体，使种子随着母体的气息出入，不再自在，不再自在。这几天的新闻，一个生下来几天的小孩子发现他有毒瘾，为什么？在他没有生一天，他妈妈是吸毒的。这个小孩子生下来几天就会啊，大呵欠了、鼻涕了、什么了、鼻涕眼泪了，毒瘾发作了。当然如果现在治还可以治，但是呢这个毒瘾已经造成他身体的伤害了，很苦很苦。这个小孩子婴儿无罪，但是呢他妈妈的毒瘾传染给他了。那么至于说是婴儿传染上艾滋病的，艾滋病的啊，现在也是屡见不鲜，已经是不是新鲜的事情了。那么第三者增长，为这婴儿在母胎里边经过10个月内热兼住，身形渐成，住在生长之下，树长之上，天下如鱼，在子宫里面那么大一点点的地方，平常子宫不怀孕的时候是面积不大的一个三角形的东西啊， 比手掌要小得多，可是怀孕以后就逐渐蹭蹭蹭，像一个吹橡皮球一样的蹭得很大，一个六磅八磅几千公分一个小娃娃在里边，老实讲很不自由，很难过了。哎，那么这样的这个也是一种胎育之苦，怀胎就等于在监狱里边。死者出胎为出生时冷风热风吹身，衣服等无接触，肌肤柔润如白如瓷。这个还没有说到出胎之苦的，出胎之苦，怀胎期满了要出生了，一般说嘛是头冲下脚冲上，这个说为正位生出了，但是也有说是胎位不正，那就很痛苦了，最后要开刀了。即使正位生出婴儿，那么大一个头通过下载的阴道，因为婴儿那个时候还没有记忆，当时很痛苦，过后都忘记了。如果是记得的话呀，那这真的我不愿意再生第二次了，可是都忘记了。实在这个也是说为这个出生也是一个很苦了，尤其是出生出来以后，刚刚在子宫里面出来，那个皮肤柔润的呀，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柔润。可是呢，这个接生的人呢，抓住两条小腿啊，啪啪啪打屁股，干什么让他哭吗？真的，那个皮肤的柔润被那个粗糙的手，我们觉得我的手很光滑，实际上对婴儿来说呢很粗糙，抓着抓来抓去的呀，在他觉得呀就像是真刺身体一样的。我看病，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老先生，他干什么海员，他就在海上逃生过来几十年，他手上的血管呢，你一摸像是铁丝一样的，那个血管之硬，皮肤之粗，因为他一直在海上风吹雨晒。那由此可见的，这个人的皮肤之柔润跟粗糙之间呢，那个距离大得很，距离很大很大的啊。哎，在海上讨生活的，或者是一辈子做山的老农，伸出那个手啊，那个皮肤很厚很厚的啊。那么我们刚才说到婴儿的皮肤很润，这个就是一个对比。那么第五种苦里说是人品上边有富贵贫贱，相貌上边有残缺厌丑等。真的，仁德一生在那时成胎的时候都已经注定了。比如说他不必生于富贵之家，他生在进步国家、开发国家，我们就比如说吧，生在美国普通的人家，但是他一辈子过着的也就是合理的生活。他如果是生在偏远地区，那中国大陆来说生在西北山里边，或者生在非洲那个最贫困的国家，甚至于生在印度那些落后地区，那是已经注定他这一生的命运呢不会好到哪里去了，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说那是成胎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他这一生的命运。那么至于说是同样要生在这个中国也好，生在台湾也好，有的生在富贵之家，有的生在贫贱之家，这其中又有很大的差别。那么为什么有些人生出来那么庄严那么好看，当然生出来小娃娃都看起来差不多，可是长大以后的有的人的相貌那么庄严，女孩子那么美丽，有的人就残缺丑陋，我们无以解释，只有说是个人的前生的业力了。你说我们能够拿什么来解释呢？就是业力。他前生他一直是为善，有各种不同的善性，以他的我们说我有正报有别报啊，有宗宝有别宝。那么宗宝是他生于哪一道，生于人道、天道或者是畜生道。那么别宝呢，就是说他的环境。正宝、依宝，正宝是生命体，依宝就是说呀 他的相貌好不好啦，他的身体健康的情形啦，这个也是不可解释。有的人一辈子离不开药，一辈子病体缠绵，或者是老早就死掉。有的人的一辈子很健康，这个也是无可解释，那就只有说是个人的业力了，个人的业力。那么刚才讲的就是生苦，我们在补充说明呢，生之苦我们都记不得了，单看婴儿出生离开母体为寒冷或傲热的空气所刺激，被接生者的大手抓来提取的，他的脐轮肌肤的感觉就像是皮鞭抽屉，很痛苦。婴儿出生后哇哇大哭，实在是肌肤痛苦所致。小孩子生出来就哭，他不是笑，为什么？他很痛苦。第二个绕哭，绕哭有两种，一者是增长为有少之壮，有壮之衰，气力羸弱，动之不宁；二者坏灭为生去衰来，精神耗减，其命日出，见之毁坏。任何人逃不了这一个过程，任何人逃不了过这个过程。雷根当年几十年前演这个西部电影的时候，有英俊，身体有敏捷借鉴，后来当总统，那么哪里想到他现在会得老人痴呆症，什么都记不得，什么都不知道嘞？这个也是劳苦了，劳苦。老人痴呆症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有人得有人不得嘞？也解释不出来。哎，这个就是劳苦。劳苦就是说，一个呢是有年轻啊，有少之壮，有壮之衰老，身体健康越来越差；二者呢就是由生而到衰，到了精神耗灭，到了其命日出而见之死亡。再加以补充来说呢，男人有肮脏七尺之躯，到老态龙钟；女性有明媚好姿，到鸡皮鹤发，情何以堪？如果再加上穷与病，这老带来的日子就更加难过了。真的，我们说无常，无常，无常对于女性的确是最弱的。每一个女性都爱美，可是呢，终究有青春消失的时候。拿起年轻时的照片，看得像天仙一样的，可是看看现在呢，我早几年到加拿大去啊，占山经师、净空成像两位老和尚啊，最早1967年到加拿大呀，他们那个时候到加拿大信佛的人不多，他们在一个比较郊区的一个小街上面卖的一个房子啊，就是人家普通的住宅了。最初起了个名字叫做南山寺，现在那一栋房子还保留到后来的，他们的道场非常发达了。另外盖的占山经社啦，盖的这个盖了很多道场，因为他们两个人是最早到加拿大去了，现在都是70多岁了。而那个南山寺最早他们起源的地方，南山寺的是让给他们的两个弟子，两个姐妹，一对也是70多的比丘尼在住，一个很衰老了坐轮椅，一个还能够出来啊。那个成像法师老和尚带着我去跟他们见面。哎，那个招待我们那个老尼姑拿出早年照片，哎呦，穿着那个紧身的旗袍啊，那个气质之高贵啊，那几十年前的美人。可是你怎么想得到，到最后呢，他姐姐就坐在轮椅上面要推着走，他自己也变得鸡皮鹤发。无常，这个就是无常。丰子恺的一幅漫画很有趣了，画一个拄着树杖的老太太，梳着那个旧式的头，看插一朵花， 旁边写了两首诗啊，两句诗，他说白无是处老荣才，没有一点可取的地方，这么一个老太婆。可是呢，下一句说也曾头上戴花来，也曾，他曾经头上也戴过花，那这什么意思呢？他也年轻过，他也漂亮过，你不要看他现在了，我要拄着手掌。自然的规律，人人都是如此。现在穷成穷国，再美的人，家庭他寿命长的话，最后他也终究要这个样子，无可奈何的事，无可奈何，这个就是人生的苦。那么我们是第二个说到劳苦，人人都要劳。老实讲，能够劳是福报，那有些不劳就死了，那才是业报的。能够说是历经生老病死的过程，到最后死在床上，所谓寿终正寝，那是修来的，那是福报。第三个叫就是病苦，病苦有两种，一个身病死大不跳，疾病交工，如地大不跳，居身沉重；水大不跳，居身胖重。我们比如说肾脏出了病了，水分排泄不出去，那是不是全身水肿呢？火大不跳，居身蒸热，很多病就是病的过程里面发热发烧；风大不跳，居身厥呛，这个是身病了，生理上的病。再这是心病，为心怀苦恼，忧切悲哀。哎呀，心病太多了。香港报纸上面这样说，因为经济的不景气，经济风暴，香港的精神病人增加了很多。那就是一下子，昨天还是富翁，今天这个一下变成穷人了，或者是股票暴涨暴跌，或者是你像我们上一次就讲过，最近不是这个企业界里边有这么多家生意出问题，当然就会影响到精神上面很痛苦，甚至于引起精神病。这个就是所谓心病，心怀苦恼，忧切悲哀。我们人一生都跟病结下了不解之缘，儿童跟成人的病我们且不必讲了啊，说不完的啊。老年人的病，你像高血压、心脏病、脑血管疾患等，以至于再加上癌症等等的不一而足，非常多非常多。医药越发达，疾病越多，那么大小医院人满为患，一个床位难求。古语说无药可言穷享受，有钱也未必能够买到健康。我们说过去医药落后了，不过说真的，过去的很多人不该死而死。为什么呢？你比方说是我们说，哎呀，现在为什么癌症这么多？那不是过去癌症少，而是说没有检查出来。乡下的医生或者中医，或者是乡下那一种这个走访郎中，他检查不出来，这是一个原因。二者呢，现在工商业社会治癌的物质比农业社会多出太多了，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再有呢，精神上的紧张啊。在农业社会嘛，如果住在乡下，住在山里边，罗天就说是跟着这个，就在哪个环境里面，不像现在精神这么紧张。而现在工商业社会的人呢，精神上承受的压力，你看起来又是住洋房坐汽车，实际上精神上所承受的压力比农业社会比哪个时候的人要太多太多了。那时候乡下耕田的反正看天吃饭啊，不像现在呀，虽然是看起来很神奇，坐着总经理的宝座一呼百诺的，但是天天掉头寸跑三点半呀，那个宁可去种田呐，过一点安适的日子。哎，这个所以说也就是这。可是呢，一经营的企业那就刹不住车，就一直想扩充扩充，越做越大。那么所以说呢，并不是说现在医学发达了，甚至于实行全民健保， 大家应该没有病了吧？不，比过去的病多得多，比过去的病多，满街都是医院，但是呢，几乎是啊，凡是大医院都是找不到床位，可见病人之多。我愿我们江城里面人宁愿意交保费而不看病，我们愿意吃这个亏。所以说，有人就说嘛，交保费不看病多吃亏啊，我们宁愿吃亏，不愿意占那个便宜。我跟诸位讲，我包参加公保了17年，我用了一次公保单，干什么？体检，强拍体检，不去不行。参加健保了这多年，我也是只用了一个，干什么？拔牙齿。人家说你有没有健保证啊？我说有啊。人家说要建议科的。我平常不吃药，不看病，千万不要多吃药，尤其是西药。我本人就是医生，我看了一辈子的病，所有的西药它有正面作用，它就有反面的作用。尽量少吃药。什么最健康？五谷杂粮最健康，青菜水果最健康，千万不要去买那些健康食品。有多少人买花大价钱买健康食品而吃出毛病？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这个没，不要说是容人自扰，没事找死。所以说无药可言清相寿，没有什么药能够使大官更长寿，因此有钱不一定买到健康。那么第四个还有个四库，四库有两种，一个是病四啊，为因为疾病了或者是老衰了受尽命中；二者是外怨，为以恶怨或遭水火等灾难而死，这个就是现在的名字，就是意外灾害。补充说明，文明社会照样有水火之灾，像飞机失事、船舶沉没、汽机车灾祸，几乎无日无之。即使病死在床上，但是在四大分离的时候，这一生所作所为、善善恶恶，一一至脑海阳过。对于那种善行的或无愧于心的，心境平安宁逸；对于那些恶行或伤天害理的，心甘恐怖痛苦。这个时候地狱相现，至多三途，苦也苦也。天灾作恶的人绝想不到，他也不知道，他也想不到临死那一刹那会算重账。我们修行修行修的是什么？修我们的心，修我们的心，心安理得，我们不做任何亏心的事，上不愧于天，下不愧于人。当我临死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一生做的，我没有谋财害命，没有这个寻人利己，我一生做的都是为社会服务啊，或者说我在弘扬佛法，或者说呢，我在量力布施，我在做善事。你在这种心境之下，你才能够一心不乱，才能够念佛往生啊。如果说这一辈子做过有亏于心的事，到临死那一刹那身上的病痛，再加上这一生作为啊，临死前像那个电影一样的刷刷刷刷那么转那么一周，这个时候想到哎呀我做过什么坏事。我们常常在最近几天那个，不是最近了，最近这段时间常常用的所谓蓝色的蜘蛛网了、台湾启示录了，有这些电视啊，从这边看到啊，杀人犯什么的，别人看不见，他自己说他来抓我了，他来这个捉我了，来追我了。你做过亏心事啊，跪在那里，就在你心事里边嘛。你没有做亏心事吗？心里边就没有鬼吗？你谋财害命跟人家杀掉了，那鬼就在你的心里边吗？所以说我们修行修行修的什么？修的就是心安理得、坦然，这样再加上念佛念的一心不乱，绝对可以往生。那么因此呢，修的就是这个。所以说这一生作为善善恶恶都要在脑海养过， 对于那个善心的无愧于心的心境平安宁静，对于那个恶性的伤天害理的，老实讲地狱相现呢，堕入三途就是在那一刹那。第五者爱别离苦，与说亲爱的人乖微离散，不再相处。爱别离苦，爱别离苦，这个例子太多了。妈妈儿子养他的到一二十年，到时候他离开家了，他出国了，到外国读书了，他到去金门妈祖去住调放了，去当兵了，那反正是啊，儿子长大早晚总要离开妈妈，这个是爱别离。儿子倒不觉得离开妈妈难过，儿子觉得离开女朋友难过，那也是爱别离嘛。那至于说是家里面亲爱的人走了死了，爱别离苦是人人都会提，都会要经验过的。爱别离，爱别离，这个是社会上世界上总有你相亲相爱的人，而再相亲相爱的人也总有分开的时候，这个就是爱别离苦。补充说明的就是说，故于爱莫爱惜心相，罗莫罗惜心相知，悲莫悲惜生别离，青春丧偶，老年丧子，固然是悲痛万分。悲痛万分，老年丧子。我们说那个有一个医生，他儿子在当兵的时候嘛，这个在军营里边说上吊死了，他多少年来为儿子啊这个伸冤，最后他两度纵火，给最后第二次给自己烧死，这个就是爱别离苦。那么即使不是识别，如夫妇生离，子女远行，也是感觉到很痛苦无奈。有聚必有散，有合必有离，反而如此，谁能逃脱这个公理呢？天下没有永远不散的宴席了，总会要分离的。再亲爱亲近的人遇到战乱，那就是说了，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是个东西，真正遇到那一种灾难的时候，那也无可奈何，遇到那种姻缘了吗？怨憎会苦，这是第六。为成于怨仇憎恨之人，本求远离而反而积聚，那才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嘞。补充说明，俗言不是冤家不聚头，相亲相爱的人要分开，而相憎相怨的人呢，偏偏又被安排在一起，像永远分不开似的，造化恼人，岂不使人苦恼万分？两个不顺眼的人摆在一个办公室里，两个很互相排斥的人，居然会在一个家庭里边。你比方说是姑嫂之间、婆媳之间、兄弟助力之间等等等等，亲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背持增远的人偏偏安排在一起，这个日子过得真是很痛苦，这个也是人生八苦之一，求不得苦。第七，为世间一切事物心所爱落者，求之而不能够得到，希望有拥有而不能够拥有，求不得是苦。这两天发生的什么，一个年轻人去抢银行还是抢什么吧，反正他这么说的，女朋友怀孕了没有钱打胎，他才去抢。这是现在的，现在就是说是，总而言之这一类事情太多太多了，那就是一错再错，一错再错，他不知道他做的是什么事，这个就是说一切罪恶出于无知，他不知道去抢的后果，很可怜，而不是可恨，而是可怜。求不得啊，求不得感觉到痛苦，像怀着某一样东西，经济力量达不到，想求某求一个职位，僧多粥少轮不到你，这是求不得苦。可是如果求得了呢，这一个求得了，下一个新的欲望又出现了， 哪有满足的时候了？永远在求，永远在求。如果能够说是遏制自己的欲望，无求，无求品质高，无欲在刚，没有求就没有痛苦，没有求就没有痛苦。我们怎么样能够说是因为学佛而了解到欲望很害人？我们不要使我们的欲望太扩充，并且老师向诸位报告了，像我这种年纪啊，说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负担。这是什么时候啊？投票前一天，我们那个慈光图书馆的主馆长提了一盒一盒的庙里的土产柿饼送给我，说老师留着慢慢吃。我说你害我的，这个东西这么不好消化。我说我分给办公室的人，大家都吃。他说你放在冰箱里面嘛。我说一个人吃不好，大家吃。也就是说，对我来说很多东西是我的负担，那不如这边我拿进来，那边我赶快的看到适当人赶快送给人家，这样我就没有负担了。哎，假定我们能够体会到这个减少负担，那就说是精神上面没有压力，就比较轻松了。这个第一个，我们是效法慈航菩萨的精神，就是西子弥勒尼愿。慈航菩萨他老人家一辈子就是，他一辈子口袋上没有钱，信徒供养给他钱了，他在他的口袋里面会咬他手一样，赶快分给学生了，分给需要钱的人。而早年间李老居士、李炳南老居士也是这样嘛，那么多学生嘛，那么多弟子常常给他送东西，他这边收到，那边赶快找一个人呢，适当的人送出去。因为的确是东西多是个负担，而不是说是你像有些年轻的人呢，有这个购买欲啊，上一次百货公司大包小包抱回去，那简直是自找麻烦，用不着而堆积在那边。包括我的女儿就犯这个毛病。那是闲话啊，我们还是看这个第八，无因生苦。无因就是无缘啊，无因之生就有生老病死重苦积聚。补充说明，无因之中，色因之生四大不调而有疾病之苦，受因之生令那分别过分的分别而就是诸苦变本加厉，相因之生相相追求而有爱别的怨憎会之苦，还有求不得之苦，性因之生起祸造业而有种下苦果之因，识因之生六转生死永无尽期。事实上说无因之生，也就有很多人经历过生，经历过生他不往正经的地方发起，往坏的地方发起。社会上面我们讲不恰当的难听的例子，为什么有那么多男性去做坏事去强暴人家，那就是他的无因之生，就是也属于无因之生的一种了。他的经历过生没有地方发泄，他不往正当的地方发泄，他也不使他升华，他就去堕落做坏事，这个也是无因之生的一部分。那么最后呢，我们做个结论，看了上面的种种苦相，真使人触目惊心，确实是有苦海茫茫何处是岸之感。虽然佛陀也不否定人生有乐，如家庭天伦之乐、物欲享受之乐，只是在无常法则的支配下，一切的乐都不长久，一切的乐里边都含有苦的因素沾论。早三几十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个哲学系教授史密斯先生，他著作了一本书叫做《人类的宗教》。二十多年前里，有这一位书籍先生翻译出了其中关于佛教的一部分，其中有一段话，我们看看美国人对于佛教里边的苦的看法。 这个书里面史密斯先生这样说，富托并不怀疑人生可以过得愉快，过得愉快就是享受快乐。然而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人生还有多少可以享受的成分，二，即使我们能享受快乐，这种快乐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富托认为这个程度是很肤浅的，对于兽类来讲这个快乐很丰富，兽类他饿的时候能够吃饱餐一顿他就觉得快乐了，满足了，而我们人不满足，人最基本的欲望不就是为了吃饭吗？那不，除了吃饭以外他要储存，他不是储存粮食，储存吃的东西，他要储存钱，这个钱多少才够，那就没有个止境，是一千万够，是一亿，是十亿够的，永远没有止境，所以说人是一直在追求。所以说佛陀认为这些快乐都是很肤浅的，对于兽类来讲它很丰富，但留给人类的只是缺陷、空虚、彷徨。根据这一了解，甚至于可以说快乐只是饮鸩止渴而已。恰如朱孟所说，这个也是一个哲学家了，人生最甜蜜的欢乐只不过是痛苦的粉饰，一切的快乐是在痛苦外边的装饰。而薛莱一个有名的大诗人，他在称人类把不安错认为愉快，炫目的霓虹灯后面全是黑暗。我们必须汲取人生的核心，不是现实的核心了，人生的核心只有不幸。所以人类不断追求短暂的刺激，为的是想忘掉这藏在心灵深处的面目。有的人可能将这黑暗忘记一段长时间，但是它仍旧在冲淡人们心中的快乐。多少青年人去找刺激，去吸毒，去飙车，去做那些很无聊很没有意义的事情，他干什么？找刺激，因为他没有快乐，他不知道这个快乐呀并不仅是感觉器官上面那一种的。由此看来，人生是大苦局，心非虚臾，如何才能够摆脱这种痛苦呢？佛陀在其基本教理的苦集灭道四圣体上边说，苦当知，集当断，灭当证，道当修。简单的说就是知苦、断集、目灭、修道。老实说，我们天天说人生是大苦局，人生痛苦，苦从哪里来？我们自己招惹来的。的的确确，我们仔细检讨，一切苦我们自己招惹来的。我在青年时候也常常感觉到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这些苦我都经历过。但是现在这些年上十年以来，我逐渐的觉得没有什么苦，我心里边充满了平静愉悦。为什么呢？我不说求，我不说求嘛，我不追求什么了，我就觉得快乐。我不从外边抓回来，我再付出我也觉得快乐。我尽量减少精神上负担，这就今年开始我汽车也不开了，因为门口摆一部车子也是个牵挂。我平常不大出门，偶尔出门坐个计程车嘛，我何必养一部车子呢？当然的，你们该说了，你怎么净说你？因为别人的情形我体会不到，所以我自己体会的比较深。那所以说也就是说呀，减少我们的欲望，约束我们的欲望，那么怎么样使我们心里边的喜福圣说不要自欺给自欺缠得那么紧。古语不是说名家理说吗？名理本身就是枷锁，而说一切的感情也是一种喜福，也是一种枷锁。我们给这些都看得淡一点呢，精神就得到比较自由自在。那么所以说法句经里边有一个故事说明解决 苦的根本之道。过去有四个比丘讨论到世间的什么最苦，一个说淫欲恼人苦，性的冲动恼人苦；一个说饥渴鼻涕苦，饥渴让我们感觉到痛苦；一个说身毁扰乱苦，生气发脾气的时候也是蛮苦的；一个说惊怖恐惧苦，惊怖恐惧当然也是一件痛苦的事。各执第四，每人都认为自己的意见是对的，敬畏他非，复错招四人相问，使比丘俱答，四个人都一一的说了。复错就说了，汝等说论不究苦矣，你们没有说到深处了。身为诸苦之本，众患之源，当求寂灭，此为最弱。因为佛陀的三法印说的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涅槃寂静，我们稍微用几句话来解释涅槃。我们中国的经典翻译出来有很多地方使人很难理解，我们说圆寂，圆寂就代表死亡啊，很多老和尚过世了，送到碗莲上面都有这个某某死寂啊，某某法师圆寂，或者说涅槃，好像觉得涅槃就是死。其实认真的探讨的，在梵文的语根里边探讨这个涅槃两个字的意义的，它是什么意思？他说火逐渐熄灭的意思，这个就叫做涅槃。我们内心里边是充满了火在燃烧，什么火？贪婪之火、身慧之火、愚痴之火。的确是我们心里边，不是中国有句成语叫做无明火起。无明不是明成那个明，就是光明那个明啊，就是十二缘十二有子里边第一子就是无明，无明原性，无明，无明就是那种愚痴的火在燃烧。那种身慧之火，我们发脾气时候内心像是火在燃烧一样的，那种贪婪之火，抢到钱银行时候啊，一看到钱那个眼珠都会凸出来，他看不到别的，周围什么都看不到，他只是看到钱。这个贪婪嗔恚愚痴这些火，妒忌之火，看人家别人好，我们心里面那个酸溜溜的那个味道啊，很难过很难过，这个都是火。这些火在内心燃烧，就使我们烦恼不安。而涅槃是什么呢？那些火逐渐逐渐的熄灭了，不再燃烧了，这个时候就使我们能够得到清净，这个就是涅槃。涅槃，涅槃的本意就是火逐渐熄灭的意思，内心的这些烦恼没有了，我们就得到了寂静，寂灭为弱。也就是说，正在涅槃的人，其他的宗教待到解脱都是死后才能够待到解脱，只有佛教当生前可以证在涅槃。佛陀时代那些大弟子们都证在阿罗汉果，我生一劫反省一离，说作一般不受后有，我的生命到了尽头了，我也修过清净之性了，我应该尽的在人义我都尽了，我不再到这人间来轮回了，不受后有。所以说佛陀时代正果的阿罗汉都是进入涅槃，佛陀在正道的那一刹那，在菩提树下正道那一刹那就是进入涅槃。进入什么涅槃？有余意涅槃，就是说肉体还存在，但是他的精神上面已经带到解脱了，有余意涅槃。所以说别的宗教都是死后带到解脱，而佛教是在当生在生前带到解脱。正在涅槃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只有正在人才知道。但是大致来说，他生活得很快乐，他无所求，他还愿意尽他人的义务或者为众生，但是得失不喜于心中，已经没有得失烦恼痛苦，这些都没有了。该做的应该做的他还是做，但是他 很快乐的做。时间过了，我们就讲到这里，讲到今天里就是说人生是苦是乐，真正讲表面上看起来也有快乐，实际上人生是大苦局。阿弥陀佛，谢谢诸位。